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这几日呢，随着习近平访问北韩的大场面刷屏，又见到那些小粉红热血沸腾了。说什么台湾连北韩都比不上，以前呢就只是听讲过将台湾比作国内的二三线城市，现在又降格了。
真的有些令人哭笑不得，连朝鲜都不如。我们拎数据来看看，在2025年台湾人均 GDP 是冲上到去$40,000。你知道朝鲜的人均 GDP 才是得650元至1500元，是他们的60倍，而且增长率是8.63%，超过了南韩、香港、新加坡。
更厉害的就是台湾2025年第四季度经济成长率高达12.68%，而在人均 GDP 方面，台湾更是22年来首次超越了韩国，同时已经连续两年超越日本。但是有趣的是，尽管事实摆响了眼前，但是有人呢还是认为台湾的经济没什么了不起的。除了市中心101大厦附近似的样子之外，其他的连大陆的三线城市都不如。
其实楼再高呢，跟老百姓都是没什么关系的。要知道台湾每日面对军机扰台、军事威胁不断的情况下，仍然做出这个经济成长，本来呢就已经是奇迹了。我们来看看人家是怎样顶住压力的。
是咯，这样一个被日日预言要出事的地方，日日对着他喊打喊杀，不单止没冧倒，反而持续成长。你看台湾，一冇石油，二冇矿产，连淡水资源都不算充裕，弹丸之地，2300万人口，冇乜嘢特别的优势，但是经济咁强，真是个奇迹啊！
其实台湾最初的起点并不算富裕，在1949年呢，国民政府呢就迁台了，带来了大量的人口和部分黄金储备，但是台湾本身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岛。日本殖民的时候虽然留下了一些工业基础，但是大多数都是为战争服务的设施。
讲白了，那个时候还是以农业为主的细国，一开始走的其实是很典型的东亚发展路线，利用廉价劳动力大量生产纺织品、塑胶制品、电子零组件，再一船一船地出口到美国市场。那个年代大家都称台湾为代工王国，不过代工模式有个大家都知道的问题，就是利润薄，而且呢永远是站在产业链的底端，那些品牌商赚大钱，你只是分点零用钱。
但是即便如此，台湾在1960年到1970年仍然创造出惊人的经济成长， GDP 长期维持在两位数的增幅，成为亚洲经济奇迹之一。台湾人凭借着他们的努力和流汗呢，令世界刮目相看。
但是到了80年代末呢，这条路开始就越来越难走了。工资高了，土地贵了，台币升值。你想想，本来就是微薄利润，结果人工成本一路上升，汇率再将出口利润削了一大橛，这样那些生意自然就越做越辛苦了。就在这个时候，台湾的经济命运出现了真正的转折，就是大陆的天安门事件、8964学潮爆发，欧美、日本不少企业开始考虑撤出中国，全球的资本都在观望，大家都不确定未来会怎样发展。但是就在所有人犹豫的时候，台湾企业反而大举进军中国大陆。
原因很简单，人工太有吸引力了，工资只是台湾的1/10不到，语言文化都相通，路程又近，哪个不会心郁郁啊？
简单一点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雪中送炭，本来就要倒的企业天赐良机啊。所以90年代开始呢，台湾一批一批又往大陆涌了。
是啦，什么传统制造业，鞋、衣服、塑料，再接着是电脑板、零组件、电脑组装，到了2000年之后，连大型科技企业也都开始大规模地进驻中国大陆了。
当年大陆遍地都是台商，就拿东莞来讲，巅峰时期超过10000家台资企业， 台商人口啊达到四十几万，你话几疯狂啊？整个珠江三角洲有几多？各沿海地区、内陆、大小城市、一线城市等等。
我哋知道当时深圳南油嘅每一栋厂房咧，几乎每层咧都系台资企业嚟嘅。嗰阵时全球商场咧都印住 Made in China， 都系台湾企业喺大陆生产、全球销售，台商咧赚得盆满钵满，大陆嘅经济咧亦都跟住好起嚟啦。
血糖成日降唔落嚟，食药降落嚟啦，无奈又上翻去。中医话呢个系肾气唔够。代谢糖分冇力量，所以调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嘅草本，温和帮你将肾补起嚟，血糖自然稳。每日三粒，身体自己就会调。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补。我哋再嚟睇下冇去大陆发展嘅都做咗啲乜嘢。回到七十年代，当时大部分台湾企业都喺度埋头做代工，靠出口赚辛苦钱。但系就喺呢个时候，后嚟被称为台湾科技产业之父嘅李国鼎，同工程师出身，后嚟担任行政院长嘅孙运璇，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永远替人哋代工，台湾未来仲有咩出路呢？所以这两个人在当时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将国家的资源集中起来，全力发展半导体产业。
在七十年代就有这种超前的想法，可谓是非一般。那时的台湾连完整的电子工业体系都还未建立起来，你却说要挑战全世界最顶尖的晶片技术。
没错了，在1973年，台湾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派出一批年轻工程师前往美国学习，将整套半导体制造技术带回台湾。但是讲到底，当时想发展半导体的国家不少的，日本、韩国都在这里做，欧美就更加不要讲了，台湾顶多只是众多的挑战者之一。但是真正令台湾杀出一条血路的，是半导体教父张忠谋。
他和历史上的三国东吴的开国皇帝孙权都是有着同一个名字，都是叫做忠谋，但是姓张，叫做张忠谋。
1931年他出生在浙江宁波，后来去了美国求学，先进入了哈佛，之后就转到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加入德州仪器，一路做到全球半导体业务的最高主管。
在八十年代的美国，一位华人能够坐上世界级的科技企业核心业务的第一把手的位置，本身就是极少见的事。
没错了，而这样的人才对一心想发展半导体的台湾来说，自然就是梦寐以求了。于是李国鼎和孙运璇多次出面邀请，终于成功将张忠谋请回台湾。
求贤若渴，三顾茅庐。
在1987年，台积电正式成立，而张忠谋在创业的第一日就做出了一个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的决定，只负责制造晶片，绝不自己设计晶片。
今天来看，真是神的安排。那个年代都是设计、制造、销售一条龙，自己包下来做。好似英特尔、三星、德州仪器等大厂咧，几乎咧都系行同呢条路。可见张忠谋咧睇得有几远啊！
佢嘅逻辑系唔同客户竞争，咁全世界设计晶片嘅公司未来都可能成为你嘅客户。客户越多，产能利用率就越高，产能利用率越高，赚嘅钱就越多，赚嘅钱越多就能够投入更多嘅研发。而技术越先进，客户就越离不开你了。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滚雪球模式，所以台积电一路是从28纳米、14纳米、7纳米、5纳米再到3纳米不断突破，每跨过一个技术节点，跟竞争对手的差距又拉了大截。他只是将一项造晶做好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到了2025年，全球晶片代工市场虽然不是全部都属于台积电， 但是在最先进的2纳米到3纳米的制程领域，全球超过90%产能都掌握在台积电手中。
苹果、辉达、高通等等都是。
这段崛起过程里面，张忠谋其实还做对了另外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亦正是这一步令到台积电真正坐稳了今天的地位。那就是大家疯狂进军大陆的时候，他始终没有将最先进的制程搬到中国大陆。
如果不是就玩完了，他宁愿承受台湾较高的人工成本，亦都坚持将最核心最先进的技术留在台湾，这个是真正决定台湾今后的发展方向。
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到了2025年第四季度GDP 增长为什么高达 12.68%？ 这个惊人的速度怎样促成的呢？我们先回到90年代台商进军大陆，造成大量资本流向中国大陆，这样大量就业机会亦跟着外移，结果就是台湾薪资成长就是问题。
换句话来讲，台商的是赚到盆满钵满，但是收益呢就没有真正留在台湾本土，而是在中国持续投资，所以企业都很成功，但是一般民众都没有同样的感受。
没错了，但是这个转折点就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美国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同时限制高阶晶片和先进设备出口中国，跟着疫情爆发，全球供应链开始重新洗牌。
疫情爆发，贸易战开打，台商呢走佬都非常之快的。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曾经调查610间在中国经营的台湾企业，结果显示有 57.4% 的企业都是正在撤出或者考虑撤出中国。而同一份调查入面，美国企业只是有约 25%， 欧洲和日本企业更只有 10% 左右。都是说台商撤离的比例超过美国的两倍，是日本欧洲企业的五倍。
台湾人确实很有生意头脑，赚钱的时候冲得最快，感觉风向变了，走得亦最快。2010年台湾对中国投资占对外投资 83.8%， 到了2024年已经下降到 7.5%。投资金额亦从高峰时一年接近100亿美元大幅滑到了只剩下几亿美元，缩小超过 90%， 几乎走完了。你想想，这些台商撤回去本土还不同当地带来经济增长？
不单止是投资在变化，出口市场亦是改变。2025年美国正式超越了中国，成为台商最大的出口市场。
这个都还未完啊，就在台商撤离中国的同时，另一场没有人完全预料到的科技浪潮直卷全球，就是 AI 了。2023年之后，人工智能迅速爆发，从谷歌、微软、亚马逊到 Meta， 再到全球各大科技企业，几乎所有巨头都在疯狂兴建资料中心。
因为训练大型的 AI 模型需要惊人的运算能力，而运算能力背后需要的是大量的高阶晶片。只是 Google、Microsoft、Amazon 和 Meta 四间公司2025年的 AI 相关基础建设上面的支出就已经接近4000亿美金了。
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接近半个台湾一年的 GDP， 而这个都还只是四家公司一年花出去的钱。咁样问题就嚟啦，呢啲钱沿住产业链一路往上游流，最后流到同一家公司，就系台积电。
辉达设计嘅 GPU， 但系自己咧就唔生产，交俾台积电。苹果设计晶片需要最先进嘅制程啊，亦都交俾台积电。AMD、高通、博通，甚至好多 AI 晶片新创公司咧，最后通通咧都俾晒台积电嚟搞啦。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台湾近年的出口表现，就会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强劲了。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好笑的细节，台积电以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就是华为，后来受到美国出口管制影响， 台积电无法再为华为代工，好多人会认为台积电一定损失惨重。结果呢，华为流落嚟嘅产能几乎瞬间就被其他嘅客户填满咗啦。
唔愁冇订单，真系太戏剧性啦，好有意思啊！再回头到开头，有人讲台湾不如朝鲜，不如大陆嘅三线城市。一个国家嘅发达文明咧，唔系用高楼大厦去评估嘅。再讲咧，嗰啲高楼大厦咧，同你都冇关系。你仲日日面对失业嘅压力，付住高额嘅房贷，跟上咗烂尾楼，面对咁多不公，真系连发声嘅地方都冇啊！
系啊，一个国家嘅强大系俾嗰啲人民活得有尊严、有保障、有未来，敢于喺不公面前发声。如果唔系咧，呢种基本嘅都冇，咁样呢份强大，佢系唔属于老百姓噶。听完咗头先嘅新闻，大家不妨而家放低手机，捽下只眼，系咪亦感觉到干涩不适咧？其实改善眼部状态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快。北美嘅 Lily 女士就分享咗佢服用润眼宝嘅感受。
由于长时间在电脑上工作呢，我的眼睛总是很累、很疲劳。后来呢，就买了润眼宝，吃了之后效果非常明显，大概20分钟左右后，眼睛呢就有感觉，就是感觉眼睛很润呐、啊，很舒服，不那么痛了。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好哎。
听完 Lily 嘅分享，你系咪亦想同疲惫嘅双眼重新揾翻水润感呢？而家正系入手嘅最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3樽润眼宝。即可享受7折优惠，快啲上健康520官网睇下啦！你嘅双眼值得最好嘅呵护。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好多谢大家，请记得订阅、点赞、留言，继续支持我哋。我哋下个礼拜再见。